变质，一半的量不够，一次完全不够三个小时。那就量子时间试了一试，要不含说的是这个概率是很衰竭的，就永远不可能把量子绝对存在身体。这就是量子隋穿，可不要小看这一点。如果没有量子隋穿，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你会被强效的作用牢牢锁在原子能量中，就会突然跑出来，也就是发生阿尔法衰变。也正因为强力只能让波函数指数衰竭而不是隔绝，所以放射实验室需要非常非常好的坚强。也正是因为有量子隋穿，人类的芯片无法做到无限强，因为一旦小到一纳米的程度，隋穿现象就会导致电子控制不住，整个电子控制逻辑全部失效。量子力学的世界固然很奇妙，可为什么作为无数电子、质子和中子的宏观物体，比如说我们，却不能像崂山道士那样穿越真实墙壁呢？原因就在于太弱。一个宏观物体，比如说你的身体，包含了大约10^27方的粒子，想要整个人穿墙而过，就必须保证这些所有的粒子在同一个瞬间完全同步的方式集体发生隋穿。要知道，每一次单独的隋穿事件，其概率本身就微乎其微，而宏观隋穿的概率就是将这个微小的概率连成10^27方次。这个结果有多小呢？如果我每秒撞一次墙，那么期望意义下完成一次撞墙穴的时间都足够整个宇宙诞生毁灭10000次。正因此，量子隋穿这种神秘的现象长久以来被认为是微观世界所独有的特质。可是微观的量子世界和宏观的经典世界真的这么泾渭分明吗？到底分界点在哪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现实世界里用手拿起一个有量子效应的量子隋穿的东西呢？这一次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就告诉我们，可以在两个超导体中间加入一层薄薄的一纳米绝缘层，这就相当于电子的墙，接着让整个系统降温至接近绝对零度，此时超导体中的电子就会形成库珀对，大家都共享一个相同的相位，所以整体就可以用一整个大的波函数来描述，也就能像刚才推导的单个量子那样穿墙而过。这个结构叫做约瑟夫森结。克拉克所做的实验就是加强了这个结构，而且观测到了宏观的量子现象。一开始完全没有电压，就好像有一个处于关闭位置的杠杆，如果没有量子力学的影响，这种状态将会保持不变，然后就突然间电压出现了，电流导通了。这就好比杠杆从关闭状态瞬间变成了开启状态，尽管两者之间隔着一道屏障，实验中所发生的现象就被称作宏观量子隋穿现象。它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这坨有量子效应、可以隋穿、还有分立量子能级的东西，不是微观粒子，而是肉眼都能看到的一块超导电波。本质是亿万个电子整体变成了一个超大的粒子，一个超大的可以放在手上的量子，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呢？但是如果只发现这样一个效应，那么可能还不能让诺贝尔奖垂青。这项发现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超导电路为实现量子比特 qubit 提供了物理载体，其中最低能级代表零，第一激发态代表一，并且它们可以处于零和一的叠加态，因而为超导量子计算开辟了道路。同时由于约瑟夫森结可以做得很微小，整个电路可以集成在一块芯片上，这使得它成为当前最具前景的量子计算技术路线之一。例如约翰·马丁尼斯后来在谷歌团队主导的量子优越性实验中就充分展示了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强大算力。例如 Velo 在特定问题上计算5分钟的计算量，交给传统计算机需要算10^25此外，相关技术也在量子传感，例如高灵敏度的磁强介，还有精密测量等领域发挥着重要且关键的作用。如果你要学习更多有关量子计算的内容，欢迎去看我之前的这期40分钟的视频。话说回来，今年是2025年，是量子力学诞生的百年。100年前，海森堡和薛定谔分别从矩阵和波函数给出了量子力学的诠释。整整40年前，1985年的10月7日，约翰·克拉克、米歇尔·德沃雷和约翰·马丁尼斯发表的这篇宏观量子隋穿了论文。克拉克在电话采访中激动到一度失语，不知道怎么回答记者。
What can I say? I'm still stunned.
但在当初，他们也许也只是好奇宏观的量子隋穿这个现象到底怎么样做出来。
并且矢志不渝的追求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几乎每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在做当初研究时都没有想过能得到诺贝尔奖。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深入浅出的科普内容，也记得关注我。俺是陈思路，学完也路不辛苦。我们下期再会。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today decided to award the 2025 Nobel Prize in Physics to John Cla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SA, Michelle Devorain, Yale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